来一遍吧。1、2、3，
欢迎收听出来聊聊 Walkie Talkie。 这是一档以城市为背景的播客节目，我们希望用播客的形式记录对城市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如果你已经收听了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可能会感到奇怪，我订阅的播客不是叫 City Fun 城市方吗？没错，在和我们的嘉宾录完第二期节目之后，我们决定改名叫出来聊聊。这是因为我们发现面对面的沟通有着线上沟通难以取代的魅力。在录完第二期节目后，我们的嘉宾反馈说，这是他3个月以来第一次和真人交流的那么畅快，希望以后能有更多面对面沟通的机会，认真讨论生活的烦恼以外的事情。出来聊聊就仿佛小时候邻居家的小伙伴在楼下喊出来玩。当然，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面对面录制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有电话聊聊的栏目。在此再次感谢我们第二期的嘉宾焦哥为我们提供了出来聊聊这个名字，帮我们更进一步找到了定位。那么下面就请收听我们的第二期节目。
那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是算是上一期关于附近的消失讨论的延伸。在做完上一期节目之后，有一天我们3个人在微信群里面无意间又聊到了自己压马路时的收获，聊兴奋了之后，大家一合计说，哎，不如我们来做一期关于好逛的街道的播客吧。但是在策划这期播客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3个人其实平时都很宅其实对于就是上海那些好逛的地方其实不算特别熟悉，于是我们这期请来了我们的嘉宾焦哥来和我们一块聊聊，然后让焦哥来带逛。那先有请焦哥来自我介绍一下。
对，就是我刚刚问了他一点，但我很感兴趣，就是他为什么开始写这个公号，就是你要重新再开始说一下。
你介绍的时候会说你写过公号这件事情。
本来没有，但我可以介绍的。
哦，可以，
这是我问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焦哥。然后，今天也非常高兴，我的大学同窗，对阿花，然后邀请我来，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神秘嘉宾参与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这个播客的节目。那，其实关于上海好逛的街道呢，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就是还算稍微能够讲出点东西，有一个比较久远的原因，是因为在5年前，就是我自己呢运营了一个美食类的一个公众号，虽然这个公众号现在已经严重长草，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更新了，但是因为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是一个超级大吃货，然后很喜欢去探索，就是上海有哪些好吃的，特别是那些小众的一些好，就是一些很棒的餐厅。然后那些餐厅其实都会在上海的一些挺有情调的，然后挺小资的一些街道。然后其实在探索这些餐厅的时候，你也会去顺大便的去逛到这些街道，然后去领略其中的美好。然后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好吃的餐厅，然后好逛的上海的角角落落能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
然后呢，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问题。
好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印象当中印象深刻的街道有哪些，然后它为什么让你印象深刻。要不我们就是各自，要不请焦哥先说。
对，焦哥先说。
对，
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上海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街道，可能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就是其实它是由3个街道组成的一个组合，叫做巨富长，分别是巨鹿路、富民路和长乐路。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我也是发现跟我本人有很奇妙的渊源，就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在上海的一本非常有名的这个城市类的杂志叫《外滩画报》的一家媒体实习。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巨富长这样一个称号，而巨富长这个称号当年也还没有。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外滩画报》首先刊登了一篇叫做《美好的巨富长》的一篇文章，使得巨富长这个名字诞生出来。
所以
他其实
是外滩画报师。
没错，其实外滩画报是他的渊源所在，然后这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 那这个新名词呢，其实是就是刚刚有讲到是由三条路组成的嘛，然后分别是以富民路为中轴，然后襄阳路以西，常熟路以东，长乐路以北，延安路以南，作为淮海商圈和静安商圈之间的一块生活区域。那它可能不是上海大家认为最美的街区，但却是上海最最有趣然后最最丰富的这个街区，然后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好逛的然后好买的以及可以拍照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一块街道去逛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就是耗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个人的话是因为曾经在我们的外滩画报这个报社就是在巨富场这个商圈，他在上海歌剧院，然后他是在一个这个巨富场那个商圈里面的一个小弄堂里面，然后古色古香，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老洋房，其实还是很有情调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年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大概两三年的时间都是在那里，就是中午啊然后晚上啊都会在那里吃饭，然后就是有时候比如说闲下来也会在那边逛逛。所以我觉得对那里印象深刻的原因就是里面有很多，包括那边其实是有老洋房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古老一点的，这些就是比如说国家的一些类似于像军区干部的这种房子呀，然后还有、
对
还有一些就是反正
补充一下
好，
你要接着讲吗？
没有，你先说吧。
好，
说完。
对，然后那边的话还有很多就是新兴的，比如说一些买手的小店，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种网红的餐厅，比如说我想想看那边有一家算是这个网红的这个买手小店，叫做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叫做 OOAK， 然后它是一家卖类似于像饰品啊然后包包啊的一家店，然后它也是一个在老洋房里面的小店，然后是我记得是两层还是三层楼，然后所以它装修的是属于那种特别小资文艺的，然后它是把一些各个品牌的那种饰品和包包汇聚在一起，因为它其实不算是一个完全就是纯原创卖自己的品牌的这么一家店，而是就是
买手店，
对对对，买手
店。
然后你在里面就不仅可以逛，因为它装修的还挺就是文艺复古的那种 style， 所以你还可以在里面拍照的。所以这家店其实还蛮，但是它隐藏的很深。我记得它是在一个就是那种类似像老洋房的一个小区里面，然后某一个老洋房。然后就是真的是属于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他藏在
那。那你是怎么找到的？
对，
我应该是看网上那种推荐吧，就是网上微信帖嘛，就很多就比如说探索城市类的微信帖会发掘这种一些小店什么的。然后因为我本人就是比较喜欢去买这种饰品的人，然后就找到了这家店，然后就是印象还这家店印象还挺深刻的。然后还有一家店。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叫银七空间，
对，
对，
但是它好像现在已经是连锁店了，是吧？
好像是。然后那家店应该也是在巨鹿路上的。然后那家店神奇的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芝麻开门的一个
阿里巴巴
环节，对，因为它开门，它是一个就是你进去以后。有一面墙，然后墙上有九个像九宫格一样的圆圈圈，然后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开门，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是请我去那家餐厅的朋友，他说你在外面按一个密码，然后我想说这上面也没有数字，然后按什么密码呢？然后我是要吼出来吗还是怎样？然后后来才发现那个九宫格就对应了那个就是我们的电话号码盘的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只不过他没有把数字
写
出来，然后你就按照那个电话号码盘的那个顺序，然后按出那个数字来，然后按对
了的话，那个数字是，那个数字是，就你怎么知道你按什么数字啊？
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其实会告诉每一个去消费的顾客，就是这个是什么号码。就开门密码是什么，
对，让你体验一下。
然后因为我是朋友请我去嘛，所以我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个号码的， 后来我朋友说你在外面按这个号码，然后就可以进来了。然后我按了以后，然后就果然芝麻开门，然后就进去了。然后
那这样不会？那假设说我是就是随便路过这个地方，然后我也很好奇里面是干嘛的，然后我就不，那我又没有知道这个密码，我怎么进去？
可能锤门吧，就是暴力开门，
就以为店铺关了，好吧？因为他刚说，我突然就想起我去年开始会就开始挖掘上海的咖啡厅和酒吧。
就那个咖啡厅和酒吧，就有一类是那个隐藏酒吧，然后它就是我去年逛了一家是007主题的，然后它就是进去以后，它其实是两套房间，就是进去是一个门厅，然后外面就你以为是一个裁缝店，就特别像，就是现在国内很少了，但是英国还很多，就是那种像定制西装啊，然后皮鞋那样店，然后你以为是个就卖那种很英国卖英国西。英式西装那样的店，然后你进去以后发现里面还有一间，
嗯，
然后就是那个也是有那个特殊的机关的，
就在里面一间是什么？是
酒吧，就是他的酒吧，
哦哦，
但是他你看到的只是一面墙，就感觉是那个衣服店有一面墙，然后你进去以后就是那个也会有 waiter 在旁边指引你说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地方哪里能打开门，
嗯，
但最后其实还是他告诉你怎么打开。
就让你体验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话题啊，上海其实有蛮多这种很特殊的就是酒吧，然后我之前也去过一家是洗衣房。
对，那个我知道，
哦，我知道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
我之前还听说他们就是除那种一个蹦迪的场所，然后每个人进去他会发给他一个耳机，然后你听的音乐就是你自己能听到，所以你
这就不是跟跳广场舞那种一样吗？
如果你没有耳机，你就看到一群人就
群魔乱舞，
在安静的环境下群魔乱舞，就 silence bar 就这种，我觉得很神奇，
好吓人。
对 ，OK， 对对对，然后其实在，就是巨富场整个这片区域里面，就是。嗯，它种的树也都是那种法国梧桐，
嗯，
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的话，就是还挺，就是那个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对，
然后呢，嗯，其实我觉得这一片区域的店，就是我之前逛过一些，比如说不管是买手店啊，还是这些有特色的一些服饰店啊什么的，
嗯，
就是总体来说呢，它的价位的确是属于比较小资的，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开在巨富场这个商圈，其实它的租金
是比较贵的，
对，它的租金也是挺不菲的，然后所以呢，肯定这个就是卖的东西的价格也是相对来说会比其他一些地区要高一些的。
对，
但是我觉得，嗯，它的好处在于说，你在这些小店，逛到，比如说买到一些衣服呀，或者是饰品啊一类的东西，是不太会烂大街的。
对，
然后不太会跟别人撞衫呀什么的。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追求的朋友们，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会很喜欢巨富场这一片街道的这些可以买买买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就是喜欢这种风格的，所以就会更偏爱这种类型。
那你觉得逛这种店和逛淘宝的区别在哪里？就是淘宝上也会有很多那种，
嗯，
就是自己做的那种什么，
嗯，
独立设计师，
对对对，就什么耳环啊之类的这种，
嗯，
就是它和，
对，就是我觉得，嗯，这个就要谈到说线下逛街跟线上淘宝之间，
又回到了我们上期的话题，
区别。对对对，线下逛街，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在于说，首先你可能不是一个人去逛，你可能是跟朋友一起去逛，
对，
然后朋友还可以给你参考，
嗯，对对对，
然后两个人互相聊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帮你筛选掉很多，然后有的时候又会帮你长草很多东西，
嗯，
就莫名其妙你又会买很多东西，对，
嗯，
然后同时的话我觉得就是那种开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线下逛街是及时满足，
对对对对对
对吧，就是然后线上的话你还要等快递，对吧，然后说不定还不满意，但是线下的话就是还是有这种及时的快感，这对于我觉得现代人来说还是比较追求这种就是及时满足的这种状态的话，还是线下可能会逛得更爽一点吧，然后而且你喜欢的东西可以马上买回家，这种感觉也是和线上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线上比如说淘宝肯定也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比较独特的设计师的，然后不容易和 和其他人重复的一些东西，但是但是怎么说呢，毕竟是一个网络的环境嘛，就是首先你要找到这些点也是需要一点就是 research 的力量的，然后其次是说网上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批的这个用户是跟你一样的就是在搜索这些东西，所以重复还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线下的话这些小店尤其是我觉得像巨富场其实还好，我觉得更就是上海更就是隐藏的更深的一些小店啊，或者说是一些街道啊什么的，就是那上面买到的东西可能就更加小众一点，就是更加不容易去和别人就是有重复的感觉。
而且他们会经常更新店里的内容吧，就是这次去和下次去。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小店我之前逛到就是属于它一样东西就只有一件，
对，
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和别人重复，这也是我觉得就是你好像买到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样东西这种感觉，
对，
也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你刚刚说巨富场，我就突然想起我之前住在这里的室友，他买了一件我惊世骇俗的衣服，就是一件粉红色的皮衣，而且是长的。就我当时，就是我当时还专门发了条微博说，我说我以前住在杨浦的时候，我觉得我身边人都是很学术的那种很严肃的人，然后大家穿的都是一种类型的，
这是地域歧视啊。
对，就是我当时从来没有这种上海每个区和每个区不一样的感觉，直到我搬来这里，然后碰到了我室友，我就觉得哇，这就是这个世界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居然有人穿，而且是那种亮粉色，就是布灵布灵的那种闪的，而且他真的认真的穿那个衣服穿了好几次。
嗯，
然后
你觉得好看吗？
我不能说不好看。
你这个节目会被你室友听到吗？
你只是觉得惊世骇俗。
对，就是在我观念里，就是我就一瞬间意识到我是一个就是
感觉那种感觉是不是那种叫什么
闭塞
时尚博主来到了你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他确实也是一个那个线上很活跃的网红，然后对，所以就是巨富场一下子给我带来了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以前去巨富场感觉也是去抓嘛那些很文艺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书店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就是你跟那个人去逛街和你自己跟你类似的人逛街，对于你刚说的相互影响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跟着我室友真的去到了很多我以前虽然会在那条街道上走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发现的东西。
嗯，
对，就那个皮衣就是其中一个。
其实我个人对巨富场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念书是在那个长乐路上面嘛，然后是住在就是那个附近，然后就附近的弄堂里面，就是所以其实是看着它从一个就我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就可能是普通的中国人生活的一块地方变成一个很多很多外国人在那里，也不是居住的地方，是就去那里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就是有几次重新就自从我搬离了那块区然后重新回到那里，有几次是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我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伤春悲秋的文艺青年，然后那里就是确实就是像焦哥刚刚说的一样，就是那里就是还蛮有情调的嘛，然后就到夏天的时候那种林荫道啊什么就很漂亮。然后当时我跟我高中同学一起去，当时在巨鹿路上面有一家书店叫渡口书店，然后去那边就拍拍照片啊什么，也没有在里面买书，然后书店独立书店的归宿对吧。然后现在这个渡口书店好像也搬了，反正就肯定不在那个巨鹿路上，我先前查了一下。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当时我在也是我大概2013-2014年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在一家法国人创办的一家 NGO 实习，然后有一次大家就是一起送别一个实习生嘛，然后当时老板就说那我们就去外面搓一顿，然后就去了长乐路和富民路路口的一个酒吧。然后我直到那次我去了那个酒吧之后我才知道，就是那边变了很就是变化特别特别大，因为原来那个酒吧就是现在应该是翠华餐厅就那块地方，然后其实那里原来是一个就是沪景会堂，那边就是以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堂，然后像我小时候就小学的时候经常那个时候会看一些什么电影就是去那边看，而且我前几天就是为了查这个地方，然后还发现那里还搞过什么 股东大会，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在那种会堂里面开，就还就是还蛮有历史感。然后现在都已经变成那种，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种连锁店，就像翠华餐厅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一些酒吧，然后到工作日的晚间或者是周末，就是有很多外国人在那边站着 social 啊、喝酒啊什么的。然后
你要说的是长乐路上吗？
是在。不是，我是说就是那个会堂，那个沪锦会堂，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就是类似于他以前是，以前应该解放前可能也是属于就是部队的吧，然后现在可能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变成了其他的一些就是市场化的一些东西嘛。然后还有一次是在就是在大概2017还2018年的时候，那次就是去参加一个关于城市规划的一个讲座，然后那个讲座当时是在是在一个叫恒富微空间的地方，它是在五条马路的一个交汇口，就是在东湖路、新乐路、长乐路、富民路、延庆路的五条马路的一个交汇口，叫那个恒富微空间。
那个是童明老师做的。
对，那个是同济大学童明老师做的一个就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其实那边以前是一个汽修店，然后是就是会有叫好像叫保罗什么什么汽修店，它是那边有一个什么米其林轮胎的一个，就卖这些东西，然后做一些汽修。其实它跟就是现在在那条是什么路，长乐路还是富民路的那个保罗酒家，就是老板是同一个老板，对，是同一个老板。然后后来那块就是改造成了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空间，然后会经常会有一些和城市规划相关的一些展览，然后旁边其实就是一个菜场，那个菜场倒是一直都没有变过，就一直以前也是菜场和那个超市在那边。然后对这个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们去参加那个城市规划讲座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很多嘛，然后大家挤在里面看那个叫什么
你说那个纪录片吗？
对对对，人性化的城市，
杨盖尔的。
对，看那个杨盖尔的人性化的城市那个纪录片，然后就是大家都在挤在里面看，但是其实旁边还有很多经过的一些附近的一些居民，他也会路过，然后在那个在就是看上面的一些展板啊，然后了解一些就是这个街区的一些历史变迁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互动的空间，就是就对于这个改变，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就是还挺欣赏的。就主要是
它提供了一个，就我觉得恒富微空间改造，它不太像现在大部分改造是说把商家的那个界面弄得很好看。
对对对，
它是提供了一个像公共场所一样的地方，然后那个房子它本身很奇特，就是它外面的门打开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像画廊一样那样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在上面贴，然后里面是一个可以大家坐着就是听
看个小电影，
是不是看个小电影什么那样的一个，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
对，然后就是其实它的变化，就是巨富长这一块的变化还是挺大的，而且包括像长乐路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就是之前就是都说长乐路是一个就是潮牌很多的一个地方，包括某某艺人的电视，
可以说吧，
可以说呀，
对，也是在那里，我又自我审查了。对，但是就是其实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块地方了。现在是不是还是像以前那样，就是有很多那种独立的品牌，还是说现在已经就是包括长乐路的附近，就是像那个环贸啊什么都是那些大牌啊之类的，就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有很多那种独立的小店。就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难评价这种变迁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对于可能从小在那边长大的人来说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慢慢变得更加陌生的一个过程嘛。然后包括我之前看那个有一本有一个那个驻华记者写的一本书叫长乐路，然后那个里面他就是采访了很多居住在长乐路上的家庭的人的一些故事，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就是就是跟那个记者交流的时候，就记者跟他描述了一下就是长乐路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当时他就说听上去那边是好像已经变化很大，就是跟他小时候那种周围都是街坊邻里的那种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很多像驻外的一些就是国外叫什么来着，驻外的一些在华工作的一些外国人居住的一块地方吧，因为可能那边房价也越来越贵了，所以一般很多人
刚刚你在想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 在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巨鹿路上吧，然后有一家非常神奇的店，就是我第一次路过那家店的时候，门口坐了一个星星的玩偶，超大的一个星星的玩偶，
嗯，
然后一开始我想到是 Super Monkey 嘛，然后因为我想说 Super Monkey、那个、
超级星星吗？
对对对，是那个星星的那个 icon， 然后、
嗯、
后来我仔细一看那个店名，才发现那是一个脱毛的店的，就非常的好玩，你知道吗？然后有一次，然后我路过的时候还跟门口那个星星合照了一张。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嗯、
对一家脱毛的店，然后把那个星星放在外面作为一个
对
招揽客人的一个、
就我觉得巨鹿场上有很多很怪趣的店主，就他们总能让你就从一个很奇特的角度把你带到他们那个店里去，虽然你也不一定会消费，但是你就会觉得就
会拍照，
对，一定会拍照，对
对。
你刚刚说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就是以前是军用的那个地，就是突然间就想起来，就说、嗯、长乐路嘛，他曾经，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真实故事改编，就有一个那个剧叫《永不消逝的电波》，
嗯，
然后
好古老的剧、啊，
对，超古老，对，超古老。然后我去年还看了他们的那个就是舞台剧，他有个舞剧，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本来是觉得啊这个故事好古老啊，但是我进去以后我就真香了，你知道吗？就是、
我知道
两个小时，
因为有很多人说他那个剧还挺好的。
对，两个小时完全没有尿点。
是个舞剧吧？
舞剧就是没有
题材的，
就是他就是讲当时那个上海的地下党，
嗯，
就是怎么就是相当于他们是黎明前的黑暗，就是他们全员都牺牲了、
哦，
但是他们相当于在那个时期为就是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情报，
嗯、
然后。长乐路上面有一个房子的地下三楼，就是当时那个男主角李白住的，就是发电报的地方。
是真实的吗？
就是应该是真实的，就是这个人，然后就在、就他就是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发电报，然后就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还特别惊讶，就是一下子一个很潮牌小资的就变成一个。对，
这我觉得还
蛮有可能的。去年我你知道吗？你喜欢的那个胡歌。去年在腾讯有一档节目，然后就是把那个永不消失的电波，把一些经典作品包括永不消失的电波、就翻拍成了就是影视化、就做一个有点像舞台剧一样的感觉。那他在那个网上播的、然后男主角就是你家胡歌、
我没有看
对，他和那个刘涛两个人分别饰演，就是其实是一对那个革命夫妇嘛，原本是假结婚的
、
然后后来是变成真夫妻这样子的。
对对对，要说巨富长，我一定要提，就巨富长是最有名的嘛，因为他们也挨得近。然后我觉得我特别想提的是那个武康路，对，然后武康路它现在也是变成咖啡厅一条街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以前就是现在老麦有搬到那，老麦也是上海比较有名的一个网红咖啡厅嘛。然后其实最那个什么的就是那栋武康大楼那个建筑就特别有标志性、然后那个也是上海人民都熟悉的建筑师吴达克留下来的。
哎，我想问一下，武康大楼是不是就是那个这样子的，
就是
对
对
吧，
对，
你们要形容一下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很像船一样的，
对，像船一样、
对，
然后他原来叫诺曼底大楼，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特别气势恢宏的一个名字、
就是应该是小红书上就是可能上海打卡最多在那边拍照，就在那个前面拍照的一幢建筑了，
对，然后他楼上
哦，武康路以前叫那个福开森路，就是色戒里面的那条易先生，就是他说易先生我什么什么到福开森路去的那个，
哦，原来是这样，
对的、
嗯、
不开心路，
我刚刚听你讲也觉得好像是不开心路那
个
感觉、
这个、一下子对，你刚想说什么来着，
我想说就武康路好像也是现在比较网红的一条道路，
对，就是大家会被那个建筑吸引过去，然后当然那也有很多，而且上我感觉很多拍电影的会去那边，
对，
我有一次去，
对，我也是，我上次好像就是我们之前有个拍表的一个项目，然后就是去，然后那边一片人就站在那边拍那个武康大楼，就是、 然后就一溜过去。
但武康大楼现在好像在修。
对，嗯，它上面是有人住的吗？还那个大楼有什么作用？
它原来
它是有人住的，我印象它
现在
看过一篇文章，
对，它现在是有人住。它一开始是一个洋行投资的，就是应该原来是他们洋行的办公楼之类的，后来就变成民宅。然后我去年做纽约攻略，帮我的朋友做纽约攻略，我发现纽约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楼，就长得一模一样，
哦，是那个叫
熨斗大厦。
对对对对对对，
就超级，我感觉就完全就你在那里你分辨不出来你是纽约还是在上海的武康楼。对，然后那个乌达克的国际饭店也和美国那个帝国大厦长得非常像，就可能高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个上海一些楼的比如说设计师或者建筑师是当时比如说是一些海外的。
对，
他是那个，他好像是哪个国家的人，
匈牙利人。他的建筑风格很受当年他在美国游历的一些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嗯，
确实是。对，所以对，就是他设计国际饭店的时候那个就是非常美国现代主义的一个风格。然后贝聿铭也说当时就是他自己对建筑的热爱就是启迪于那个就国际饭店的落成。
嗯，
所以对，
其实他在上海有很多很多那个就上海有很多很多乌达克设计的建筑。那个好像我记得大光明电影院也是他设计的。
对，那是我最喜欢
的。他
的
那个就是大光明电影院的那个里面还有他的一个是又类似于脚印还是签名一样的一个东西。
哦，
对对对，
这样子。
对，
当时乌达克官方数据说他留下了124栋，然后好像就是而且里面大部分都是什么就挂了那个牌子的，就是优秀历史建筑的那个牌子。
嗯，但它风格也挺迥异的，就不是都是
对，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先锋派的。
嗯，
它基本上还是考虑业主的需求，就是像是那个新华路它也是很有名一条花园式住宅路。
嗯，
就那一条路全都是老洋房嘛，然后那条路上汇集了10种建筑风格，就是为当时的就是在因为那个什么就这段历史是这样，就是当时殖民时期就是上海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中式建筑，然后那个就是但是那个当时殖民时期他们要派人来就是外国人来上海进驻，然后他们都不愿意来，因为就觉得这个环境特别的陌生。然后当时乌达克就为其实新华路很上面当时住的很多是就是殖民时期在上海工作的外国官员，所以为了缓解他们的乡愁，就那个理论里面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时候住的都是当时的外国的官员，然后就为他们自己的需求就是设计了符合他们家乡风格的房子。铜锣路上有个绿房子，然后那个绿房子一开始是给吴文彤设计的，是他家的府邸。吴文彤
是谁？
他对他是一个做军用颜料发家的一个商人，就是
军用颜料。
对，
颜料。
对，就是可能是我自己
绿色吗？
绿色，对，是有绿色。对，所以乌达克就把他的房子外立面全部变成绿色的。然后但是他
就
是
用他家的颜料。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他
是五彩斑斓的绿。
没有，就一种绿色。
哦，
就是淡淡的那种薄荷绿。
嗯，
然后但是他发挥了一下他的建筑师审美，就是他把那个地面和顶棚的那个天花板颜色变成那种橘粉色。
嗯，
就是对，而且他当时非常得意的觉得这个绿房子就是肯定过好几百年都不会过时。对，就他是那种很考虑业主需求的设计师。和他同时代的那个就是提出了 less is more 的那个中世纪建筑师，他们俩还挺不一样。我觉得他是融入派的，他是融入到当地的那个街区的那一派的。对，融入派这个词是我造的，不是真的有这个词。
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造很多不同风格在一条街上，我想到了就是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展，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嗯，
这个也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被它震撼到的一个展，就是在那个东方明珠。
嗯，
大家可能如果是上海的同学可能根本不会想到主动去东方明珠。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东方明珠。
我也是对，去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反正好像是春节期间吧，我忘记了，就是特别无聊，然后在放假的时候反正，然后特别无聊，然后我就和我妈两个人就是在网上好像有订那种特别便宜的，大概30块可能就能去东方明珠那个就是第二个球还是第三个球就去看的那种票。然后就去了，然后没想到就是 要去东方明珠，就是看，就是看整个里面的人特别多，我们大家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吧，应该才排上去。然后它是那种，就是大家环绕在那边，就是排了一圈又一圈的那种。
嗯。
然后那里面有一个球，应该可能是最下面一个球，然后有一个就是上海的一些历史的一个展，然后它包含就是一些建筑啊，还有以前特别是殖民期间的一些就是那些历史，然后它里面也就是仿真还原了一些当时的就是石库门呀和建筑呀东西。然后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就是十里洋场那个感觉，就是很多外国的那种建筑风格，然后它里面好像我记得有一片展就是它放很多模型，然后分别都是当时各个不同的那些租界的国家，对，然后就是造的那种类似于给政府官员呀，或者说是一些殖民就是地的这个外派的这种官员的，就是这种，
或者是当时什么银行的行长，
对对对对，
或者是这个商行，
就是商业的和政治都有，然后这种不同的建筑，然后建筑风格都是非常迥异，然后非常不同。但我觉得还挺，我看那个展以后我觉得挺震撼的，因为就感觉如此的不了解上海的感觉。
是的是的，
对
对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我还蛮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展的，就是属于一个，对对，就在东方明珠，然后就属于一个可能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宝藏的地方。
对对对，我自己就老觉得上那个上面就是为了登高的，就从来没觉得里面可能还有个什么展。
对，而且就是原本以为我在里面就是逛很短时间就会出来，它那个展还特别丰富，就是它那个走进去以后就弯弯绕绕，然后还有很多里面那种，就是大家应该也看过那种，就是造那种像仿真的人，然后就是历史人物在里面，那种场景的那个展也有，就我觉得还挺让我意外的那个展。
哦，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就是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就上海是第一次开放了就是外滩的七个历史建筑的那个参观，就你可以去通过那个公众号预约参观，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像英国的那种历史建筑开放日吧。然后后来好像黄浦区也有好几个历史建筑，就是也是可以通过他们的那个相关的一些公众号开放进去参观，不过因为太火热了，就是刚刚放出来就根本预约不到。但是我之前好像查到新闻，就是说上海在今年之前就是要完成所有建筑的那个历史建筑的二维码和开放全覆盖，就是相当于你每就有那种历史建筑都是可以扫码去了解它的历史的嘛。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建筑它外面写的那个文字的介绍，它大概就是说这是什么什么风格的建筑，然后以前谁在这里住过，就是很简单，
像博物馆的那个名牌一样。
对对对，就是其实你还是看不到太多故事性的东西。
对对对对，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就是也是我的，还是那个上次提到的上海同事，他跟我说，他说其实可以这样，就是因为陕西南路延安西路那拐角上有一个就是马勒别墅，不知道你知道吗？就它风格就像安徒生童话的风格一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突然觉得这个是不能说，他跟我讲你可以这样逛，就是你不需要说专门就怎么样，因为现在很多历史建筑被改成了酒店或者是餐厅，就是他说你可能不一定需要进去消费，然后你才可以参观那个建筑，你可以跟他说我要那个帮我办婚宴的朋友看一下场地。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就真的学到了。对了，然后就是你就不用只考，因为我那个二维码，马勒别墅的二维码我也扫了，然后他其实就介绍一下说这个建筑为什么是这样五彩斑斓的样子，然后其实你没有什么代入感，对，你就觉得就是积累了一个谈资吧，就是。
哦，我印象中深刻，但不是在上海，
哦，
是在我家那边。
嗯，
就我家是那个浙江余姚的一个小城镇，然后它那边有一条超级古老的街道，就是它是集打铁店，然后是那种古早
打铁店
，然后它那个铁就是为了做那个锅和剪刀这种器具。
嗯，
然后还有那种古早的理发店，就是像那个路边野餐必干里的那种场景，就古早理发店，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专门是一个老人画肖像的那种店，然后他那条街就是属于是一个老手艺人的一个 聚集的一条店，然后它的门啊它的装修都是那种木质的，但是现在它其实已经 消失了，所以我对 那条街就印象特别深刻。
那他现在是做些什么？
现在他就是慢慢改成了那种民居的那种社区啊，这种、
嗯、
对，
就只有住的人，
对，
没有
只有住
开什么店，
对，就以前他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店二楼是这个手艺人的住的地方，
对，
然后一楼就是他的那个营业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就好多小城镇都是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
嗯、
以前我还小时候还蛮喜欢那边的，
嗯嗯。
还有就是刚才讲的长乐路，我还以前经常特别喜欢逛那个韬奋的那个外文书店，你们
有
去过吗？
有有有，
对，那家我就特别的、
嗯、
那个好像也在长乐路，
对，在长乐路，
对对
对，
这个我要提了。就是我发现就是我现在印象最深的街道很奇怪，是那个是在是伦敦的牛津街，然后有一个特定的场景是圣诞节、
那个、弯弯的那种，
对，圣诞节晚上的伦敦牛津街，就是它整个街道会挂上彩灯，然后两边的商店也会，就是商家会绞尽脑汁的去布置他那个橱窗，然后你在里面能看到很多，就是你从来不知道橱窗还可以这样设计那种橱窗艺术啊什么，就比如说两个人在橱窗里游泳啊，然后就不是真人啊，是吗？
那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之前公司那附近他就是开了一个那个装饰的一个养鱼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不是那个柜很大嘛，所以有时候要去洗那个，然后那个洗的那个人就穿了那个潜水员的衣服，然后特别刚刚好配在一起。
对对对、
嗯、
就是我突然发现就是他们可以把橱窗设计得很动态，就不仅仅是几个 model 站在那里、
嗯、
或者是精致的摆上一些包包啊什么的，有很多就可，而且他们商店布置的很多橱窗你是猜不出来这家店究竟里面卖的是什么东西的，就他可能就是纯属开心，他就圣诞节他布置了一个这样的样子的橱窗，可能大品牌还是会比较包袱比较重的，就是去做一些和他们卖的内容相关、
嗯、
但很多小店他真的就是感觉就是他只是把这个当成他节日的一个东西，然后他而且他最我震撼让他很震撼一点，就是他那一条街道两边的所有的橱窗都会这样子然后一字排开，然后你晚上走在那条街上你就感觉就是那个氛围就是很少能在就是国内的城市体会到，因为我觉得国内其实不太注重橱窗的这个设计，就是他们
是很注重，
对啊，爱马仕是欧洲老牌啊，对不对？然后你刚刚说的老手艺人的店还有一类消失的，我觉得就是美食街，
嗯，大学旁边会有很多，
对，但是被城管赶得很
但我们以前都叫垃圾街，
对
对，就里面很多小吃，
黑暗料理一条街。
对，讲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就要讲一讲那个就我们两个人都在五角场地区上学，
对，五角场地区上学，
对对对，然后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学路就我觉得大学路其实是我们应该是亲眼见证了它的改变的，我觉得、
嗯、
因为我们在那里上学的时候和现在的差别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一些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网红，
嗯，我记得当时只有运动商品折扣店，
对，然后相对来说可能也是比较平民一点吧，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些店可能、
嗯、基本上我觉得那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火的店，然后
对，
当时很多都是那种咖啡馆，什么转角遇到什么什么，
我记得是那个什么
转角108还是什么来着，
哦，猫空，
猫空，然后还有那个，对对对，
嗯，
猫空，对，猫空感觉是网红引领者，
对对对，就是比较古早的网红、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名字我有点忘了，就是他在北京也有那一家的那个一个书店加咖啡店的那个组合，
雕刻时光，
对对对对对，
他经常开在大学的旁边，
嗯，
这个店，
对
的，
然后就是感觉我们毕业以后然后这些年就是慢慢大学路就变成了一个还挺网红的一个街道，然后各种网红的餐厅，然后也变得小资起来，就是比如说那种西餐厅啊，然后咖啡厅啊，然后包括我记得我想想啊，
还有宠物店，
现在比较火的
是美甲的
什么，
好像那边主要还是吃的为餐厅居多，
对，餐厅为主，
餐厅酒吧居多，
然后也经历过好几轮那种说大学路要没了要签，然后这些店都开不下去的这种风波，但后来好像就可能是因为大家的祈愿吧，然后就并没有发生就是好像就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去年我在那边逛了一家，就是也是网红家居店，叫知音。然后它其实也在淘宝上是有那个旗舰店的。然后那家店也是属于那种兼具拍照加那个就是你真的逛家居的两个不同的就是作用吧。然后因为它的那种就是家居的风格是属于。对，他那个家居的风格是属于那种比较北欧的北欧风的那种风格，然后现在就是小年轻什么的都还挺喜欢这种风格的。然后他那个整个家居店的就是设计风格也是两层楼的，然后他那个小楼梯啊什么的也是挺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种拍照的室内拍照的风格，然后所以也可以在那边拍照，然后有一些那种大镜子特别适合拍照的那种大镜子。然后那家店就是我个人是蛮喜欢那个家居风格的，然后但是它的价格也是比较的
高，
对对，也是比较小资的，对对对。然后大学路上也有潮牌店，我记得印象蛮深刻的，好像是一家卖球鞋的店，然后那家店就是里面有一面全部都是椰子，印象很深刻。然后当然我觉得好像里面就是最新款的，然后就是那种买不到的那种断货款也还是没有的，就只是说是一些可能相对来说还是买得到的一些款式。但是那家店应该就是属于那种爱鞋人士非常爱的。
对，我记得我之前去逛大学路也是我研究生就可能已经三年前了，也是大学路已经改造完全了以后去看，挂到一家店真的就是只有卖肥皂然后我进去以后才发现就是它是那个哎呀我突然忘记那个牌子叫什么了，就是英国有一个卖
Body Shop，
哦不是 Body Shop，
Lush、
哦、对 Lush， 它里面好多都是 Lush， 然后我当时就很惊讶，然后它里面也卖很多玩偶啊什么，但是它整体还是卖各种肥皂啊什么、然后还有一家店很印象深刻，它那个店从门外面看就是一个你能看到一个楼梯这样子延伸的二楼，然后它一层是只有就是点单的地方，然后客户坐可能都要就是你从那个显而易见的那个楼梯上面走进去。然后我当时确实觉得，因为我虽然我是在五角场，但是我没有离大学路那么近嘛，然后我就觉得确实是，但是还是能感觉到以前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很日常的街。
对对对对
啊。然后包括好像那边现在有集市，你们不知道？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有集市，
对对，
我还挺爱那个集市的。
啊，我也是，那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对，就是，然后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当年就是大学大四的时候，见证了有一家叫做天真蓝的，
对，
证件照的店，就是慢慢崛起，就是变成现在今天这个体量。
对，我就记得我在。大概去年的时候我就去重新拍我的那个证件照嘛，哦不对，我是要重新洗我以前的证件照，然后因为你之前拍如果在那家店拍过它其实都是有那个存的存档的，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小哥我是当时在另外一家连锁店去洗那个照片的，然后那个小哥帮我从他们的库里调出来的时候说，我的天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证件照，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天真蓝的大学路的店是他的第一家店，
对
对，
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应该我还不是在2014年的时候拍，可能是2014年还要之前拍的，所以就是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开始那时候我们还用人人网知道吗，
啊对，
非常古早的一个东西，然后当年反正就是突然看到很多人开始在人人网上发挺好看的证件照，因为以前对证件照的理解就是那种特别丑，就身份证照片那种的，就打出了一片天吧，我觉得就是感觉是可能是我们这些大学养活了他，然后让他崛起为现在这个品牌感觉。
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在大学附近开店就是好多好处啊，就
就是这些
有就是有好处有坏处。
最早我觉得奶茶店也是大学生养起来的，绝
对
是
炸鸡店，
是的，
超级机车，
嗯。
对
啊，但是那个就是我记得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因为现在大学都没有开学嘛，然后就有一些校园媒体去采访那个学校周边的那些开店的店主，然后他们就一直问，就是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学，就学生再不开学真的他们生意做不下去了，就还挺惨的。
东华这边也有很多，然后我上次去了就是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然后里面真的是座无虚席，就我还很少见到一个不是连锁的咖啡厅里人这么多，然后但是我就点了一杯，我觉得好难喝啊。
就是大学时候大家就是品味
容忍度，
对，容忍度很高，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嗯对。
你们知道那个 Ops 吗？那个咖啡厅。
我知道，很有名。
那个很有名，最近特别想去。
哦，
再拔一次草。
对，我去年有对着那个公众号就是每一家每一家每一家尝过去。
对，它就是超小的一个店，但是它都是那种创意咖啡，然后就可能在咖啡里面加那种 whisky 啊什么的。
whisky 爱尔兰咖啡。
对。然后就站在路边，对，一排人都站在路边喝那个咖啡。
哦，就它里面是座位很少，
它没有座，哦，好像只有一两个座位，然后就一个长桌，然后这边是咖，旁边左边是咖啡师在做，然后一条长桌，然后外面都是那个客户在排队，就超小的一个。
而且我觉得它很难得一点，它是就是还蛮经常上咖啡榜单，
对，
他们有很多那种咖啡就是一年就昙花一现，有可能是因为倒闭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它可能扩店了以后就是它的出品质量不能保证，那第一年可能就是做得很好，然后上咖啡榜单，然后第二年就没有那么做那么好吃，然后或者是就是开不下去关掉了。但 Ops 好像就是真的就是
一直很火，
对，一直很火，但它也没有连锁，
对，大概是那种猎奇心态吧，这个咖啡就是加了酒，
对，但这个东西就你一说加了酒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当时我也是去苏格兰玩的时候嘛，那个导游给我们介绍就说，就是他们有一款咖啡就叫苏爱尔兰咖啡啊，
哦，
但是你去咖啡厅里点这个叫咖啡，你去酒店里点这个叫酒，但其实它就是就是烈酒加咖啡。
嗯
哦，哇，这个感觉真的一晚上都别睡了。
对，是的，我之前我没在那边喝过，但是我在国内，就是国内有一次在一个咖啡厅里就看到了那个菜单上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点了，我点完了以后就这么高一点点，对，这个怎么有告诉我们听众这么高一点点，就是可能
白酒杯一样高，
两个白酒杯那么高，然后我真的一夜没睡。就是我不知道酒加咖啡以后这个
哦，我想讲一个新国路喜事多，我觉得它特别有趣，它就是一家普通的便利店，但它就是见证了这个便利店的很多变迁什么，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便利店就是一个城市之光，虽然它很普通，然后又一样。
讲到便利店这件事情，
嗯，
我想到就是我大概很多年前，应该是大学的时候，估计是五六年前，对，五六年前的时候，
年龄。今天我们讲的是五六年前的事。
对，五六年前，然后我有一次和我弟弟去那个厦门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年轻人一起出去玩嘛，然后晚上就比如说玩到挺晚再回酒店什么的，然后玩到挺晚了就想找个便利店，然后去买点喝的买点吃的什么的，然后我才发现哎，原来除了上海以外其他城市原来是没有24小时便利店的，就这件事情我还蛮震撼的，因为我 suppose 就是全国各地都是有24小时便利店，
那现在应该有了吧。
对对，很多年前的时候，
对
对，很多年前的时候真的是其他城市就很少见这种24小时便利店，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大上海真的是
对，就是领先
互吹节目，
领先很多
便利。
但我去年去广州深圳那边，我发现深圳的便利店品类更加丰富，上海可能现在只有全家了，就是
没有上海有罗森啊，
就没有那么
多
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像深圳它是可以做到 7-11 然后罗森，然后可能一些品牌就是你在每一个街区很均匀的分布，就是经常有好几个品牌的便利店在一块 一条街上竞争这样子。
嗯，
然后对，然后他们也是，我觉得他们
那可能深圳的年轻人比较多吧，
那也是一个原因。然后他们的办公区也就是楼底下开的都是便利店，然后对，然后对你刚刚说的就是我就是特别不喜欢北方大城市的一点就是没有，然后只有那种小超市，
对对对对，就是
又开地狱炮
杂货店那种 low low 搭的感觉。
你不用理解人地狱炮，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对吧，对城市
南北差异。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到这里，就是去年开始就说到一个相对比较严肃的话题，
嗯，
就是去年开始有很多城市开始要开始营造夜经济氛围嘛。
嗯，
嗯，然后我当时去到那个海口出差，然后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特别，对，因为刚刚说美食街也是想到海口，然后他们海口有一块有一条街就真的到了晚上八点，还我不记得具体时间，因为那个就是我们祖国特别难的地方大家都有吃夜宵的习惯，然后他们到那个海口那边就是到了晚上八点开始那条街就会封掉，就所有机动车都是不能走，然后就会变成就好多小摊贩在那里开那个夜市，然后就是那整条街摆满了桌子椅子，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那一直吃到半夜，可能半夜三四点那个夜市才会关掉。然后当时我去体验了一下，就是虽然我不能说我多喜欢吃那里面的东西，但是就是那个就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发现可能现在很多为了干净有序整洁啊这种东西就反而没有掉了，大家会被赶到那个建筑物里面去，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而没有说这样一个像一个大广场的一个东西。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管理起来太麻烦了。
对，我觉得就这种还挺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烟火气的。
对
对
对， 对，
就是前阵子也是宅在家里面，然后再看那个有一档
人生一串，
哦，我倒不是看了《人生一串》，但是那个沸腾吧火锅，
哦，对，
因为太想念火锅了，这段日子有没有？
有，
然后只能看纪录片来解馋了，
那不更馋？
越看越馋，
这就是看吃播的那种心态，你知道吗？就是深夜看吃播，也不知道虐的是谁。然后就是看那个，就是刚刚你讲的海口嘛，我就想到了，也是，好像也是海南吧，还是福建那边，
嗯，
然后他们就是吃火锅也是，就是而且那个店很神奇，就是它其实有一个店面的，但是整个这一条街就是放了很多椅子桌子什么的，它可以端出那个火锅然后放到各家人的那个桌子上去，然后就有老板自己端出来一个火锅，然后放在那个桌子上给大家吃，那个场面还是蛮热闹的，就是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海底捞里面吃火锅那个感觉还挺不一样的，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就可能那个氛围会更加热闹，就是大家吃大汗淋漓的，然后就那种氛围，我觉得可能在上海可能真的是比较少见。
对， 对，我在金山感受过一次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可能跟城市的管理还是有关系，
就还关系蛮大的。像这附近那个定西路曾经还是比较有，
哦，
就是，像大排档一条街，那现在也变成一个比较规整的状态了。
对的。哦，刚刚讲到那个夜间经济，其实去年上海就大概十二月份的时候也是开始搞这个夜间经济嘛，然后就是在很多，我知道的是有那个新天地那块地方，就是它有一些夜市，然后但它的夜市是那种比较，就是比较干净啊那种，它不是那个就是弄吃的，就不是那种大排档那种吃的，就是它有那个品牌。超级星星，然后超级星星给我们打钱，然后超级星星
打钱吗？
超级星星在那个就那边有一个有那种户外的，就是健身，就有搭了一个很大的舞台，然后有教练在上面，就带着下面的人，对，就带着下面的人一起健身，然后还有一些卖那些就是小的手工艺品的一些店，就是这种形式的夜间经济。然后我突然又想到，就是刚刚你们提到那个就是大排档什么这种，我又想到现在的就是，现在淮海路那块，我想想，就是可能是现在的那个环贸那块地方，其实以前是那个襄阳路市场，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吧？哦，可能焦哥记得，
好像
对，就是襄阳路市场，然后那边以前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像批发市场，就像有点像 七浦路一样的那个地方，但七浦路现在是在那种大楼里面嘛，然后那个是以前就是很大的一个广场，然后里面就是卖各批发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了像环贸这样高大上的地方，就变迁还挺大的。
嗯，讲到七浦路，我有想讲的东西了，因为最早我大概好像也是，其实我去七浦路还挺晚的，我觉得相比于其他很多人，大概我是大学才真的第一次去七浦路，可能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就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七浦路，就是相对来说已经稍微规整一点，然后是在一个楼里面，然后很多小店，然后在卖那种就是七浦路 style 的东西，就是可能
自成一派，
均价不超一百，然后就这种水平的东西嘛。然后但是后面就是我大概去年然后又跟朋友去七浦路那边，然后我觉得已经变化挺大的了，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在小红书上搜到说，哎，七浦路开了一家就是专门卖韩国的服饰的一家，就是算是一幢楼，一整幢楼，
一整幢楼都是。
对，然后然后那边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的定位还挺好的，它分了大概四层还是五层。然后从下到上那个价格就是往上涨的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可能一楼蛮七浦 style 的，然后二楼会稍微好一点，然后三楼就明显感觉就是那个店的门面的装修啊那个感觉，然后店面的大小呀、都不太一样了，然后等到第五楼第四楼第五楼的时候就是那个设计师品牌了，就是属于比较价格呢也是偏贵一点，但相比于刚刚说到的这个巨富长的那些小店来说还是会低挺多的，但是它就是感觉就是衣服啊然后饰品啊什么东西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就是设计师款，然后不是烂大街的那一种，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就是这种怎么说，它那个名字好像叫做，让我来看看给大家推荐一下
种草时间
啊、叫圣和圣韩国馆，在河南北路233号。
你想给我打钱，
非常强的一发广告。对对对，然后对，我觉得像这种店的话，比较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就是
对
他的需求吧，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就是这个生活水平的人或者说品味的人都可能在那里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我觉得这个也蛮符合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大型商场这个概念，就是它就是属于我基本上能在这一幢楼里面满足我所有的需求。
然后里面也是会开很多餐厅什么的。
哦，这幢楼倒是没有这种餐饮类的，它就是一个纯就是商业的，就是纯那个就是卖这些买买买的地方。对，而且我觉得七浦路那边就是还挺奇怪的，就是它好像这种餐饮业什么的发展的不是很好，我印象当中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个纯去买买买的一个地方，就它没有开发出很多周边来，就是不是让人到那边去边吃边逛的，就是我就是去买东西，然后我就买到爽，我就买一整天，就那种感觉。